皇帝收到消息，听说沙丘上出现了一位宗教领袖叫穆阿迪布，他很是担心这宗教组织会威胁到帝国的安全与稳定，于是他想派兵镇压他们。他的女儿伊勒郎公主反驳道
You can't use direct force. Repression only makes a religion flourish. You'll only end up humiliating yourself.
皇帝发出了轻蔑的讥笑，我坐拥帝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萨多卡军团，难不成我会怕他们？他又想了想，如果不能正面动武，那我会精准打击刺杀他们的精神领袖，从上而下溃败这个团体呀。
You'll only end up humiliating yourself.
You underestimate my Sadaka.
You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faith.
It sent assassins.
No. Prophets get stronger when they die.
女儿的神情透露出当前状况之棘手之误解，无力镇压也不是，斩首更不是，这反而是让精神领袖殉道了，这会更加刺激到群众狂热的宗教情绪。
Let the conflict on Arrakis turn into war. You then bring peace as a savior.
那如果按照女儿的建议，这样行得通吗？而在沙丘上，穆阿迪布则想着以原子核武器为威胁，强制皇帝上谈判桌，否则他将会摧毁帝国的能源命脉香料。那最终沙丘的问题将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呢？大家好，我是青蛙刀圣，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会开始解说沙丘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第三部的海报也出了，从人物眼神的变化中也能看出一定发生了很惨烈的事情，年底上映，到时候给大家解说。先来回顾第一部的主线故事。第一部讲了厄崔迪一家接受了皇帝的任命，接管了香料的开采业务，但他们遭遇了月医生的背叛，月医生和哈克男人里因外合，导致厄崔迪家族陨落，全军覆灭，公爵被杀，哈克男人最终又夺回了沙丘。但是不为帝国所知的是，保罗母子在沙漠中幸存了下来，后来他们遇见了弗雷曼人，经过一番交涉，最后保罗决定跟随弗雷曼人隐姓埋名，寄希望于将来能借助弗雷曼的力量东山再起，报仇雪恨。以上是第一部的故事。那第二部主要讲的就是保罗在弗雷曼部落中成长，并且成为群众领袖的故事。第二部的改编比较多，但我依旧是以电影为主，以小说为辅助给大家解说啊。好，那么我们正式开始，来到第一章。第二部开头承接了第一部的故事结尾，先是一段字幕点题，得香料者得天下，然后是厄拉齐恩战后的场景，哈克男人清理场地焚烧尸体，哈克男男爵正式任命侄子拉班作为沙丘的新总督，他要求拉班马力全开挖掘香料，剥削弗雷曼人。而在帝国的首都凯坦星球这里，两位新人物登场了，一个是帝国的皇帝沙达姆四世，一个是他的女儿伊勒兰公主。背景是女儿的旁白，他说道，自从得知雷托公爵死后，皇帝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他变得沉默寡言，阴郁忧愁，似乎是因为公爵的死。可是毁灭厄崔迪家族计划的幕后操纵者是皇帝，他为什么又会为公爵的死而感到落寞呢？因为公爵其实是皇帝欣赏的人才，在帝国的权谋政治中，雷托公爵有着稀罕的优秀品质，他讲究荣誉，他为人正直，拥有能让士兵为他誓死效忠的人格魅力。对于皇帝而言，雷托公爵是他心中那个理想的我，那个超我，皇帝甚至想将自己年幼的女儿等适龄一道马上嫁给公爵，但他又因为出于政治原因而不得不与公爵成为敌人，这让他感到非常的厌恶。另外，皇帝在消灭厄崔迪时提出了一个要求，要给雷托公爵一个痛快的体面的死亡以表尊重，但在得知公爵最后的下场竟是因毒气惨死后，他龙颜大怒，我一个如此高贵的皇室之人，怎么可以容许用这么下贱的手段置公爵于死地呢？他为自己没能控制好这场策划的细节而感到愤怒。如果做个简单的心理分析，皇帝的落寞是一种虚伪的落寞，他只不过是想通过这种惋惜之情来建立与公爵的伪光正形象的连接，就是通过英雄的惺惺相惜来暗示自己，我也是英雄，我们是一类人。这就好比那些小区里利用公共场所养猫的人，他们用了极低的现实成本换取了极高的心理报酬，我不需要铲屎，不需要做清洁，不会有掉猫毛的烦恼，不会被占用私人空间，也不用担心猫有没有绝育，会不会生更多的后代，我只需要付出投食的行为 为，就能获得一种心理回报，一种心理认同，我也是一名爱猫人士。皇帝就是如此，他甚至没有现实成本，他只需付出心理上的惺惺相惜，就能获得一种我内心也是渴望一名正直勇敢以德服人的统治者的。那么当他得知公爵死亡的那一刻，他把公爵的死全都怪责在环境上，怪罪在他人身上，唯一不怪的就是自己。为什么？因为他理想中的自己是个道德正直正义的人，他没有办法接受真实的自我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政治家。这皇帝啊，你不能既要也要。换言之，作者刻画出皇帝的这种矛盾表现，实则戳破了一个残忍的现实。你要追求金字塔尖的权利，那就不能实现完美的道德。你要是追求道德，那在权力塔尖上你就别想着爬上去。综上所述，片头皇帝为公爵之死的落寞，哪怕这是他真情实感的惋惜，他真情实感的沉默寡言，但他并没有直面真实的自我，这是一种虚伪的落寞，一种虚伪的悲伤。故事来到保罗这里，经过一段时间的跋山涉水，在斯蒂尔哥的带领下，母子二人终于来到了弗雷曼人的部落之一泰布学地，但迎接保罗的却是群众的谩骂，仅有一小部分人为他的到来行礼。这是一个很小的情节反转，反转的就是事实与认知的偏差。在第一部中，保罗身在厄拉齐恩，这里的与殖民者共处的弗雷曼人给他的感觉就是弗雷曼人都会认为为救世主，但当他深入到地地道道的不与殖民者共处的原始弗雷曼学地中，他意识到哦，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人认为他是假冒的，只有斯蒂尔等一小批人对他才有强烈的预感和信念。那斯蒂尔格为什么这么坚定呢？他的坚定啊，你不太好代入。跨文化交流历史中有很多的例子，比如沙丘故事的参考原型之一就是一战中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在1916年，英国将领劳伦斯一个欧洲面孔，作为英国驻汉者联络官，协助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的统治。他穿阿拉伯人的衣服，说阿拉伯人的语言，带阿拉伯人的兵，教阿拉伯人战术战略，最后在阿拉伯文化中他被铭记歌颂为民间的英雄。这样的故事非常多，包括二战历史中的辛德勒的名单，抗日历史中的白求恩、拉贝，之前我看过一部架空日本历史的权谋剧《幕府将军》，这些故事的特征之一就是一个外来者融入到本土文化中，与人们并肩作战，最后受到本土人民的爱戴。那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一个外星人竟然愿意并能快速融入到弗雷曼文化当中。小说的细节补充到，比如当初在第一次穿蒸馏服的时候，凯恩斯博士先给雷托公爵整理了一下，因为这衣服特别难穿，但是当他准备给保罗整理的时候，他又特别惊讶，各个穿着细节到位，不需要整理。这就相当于一个洋人，他特别懂咱们的传统服装，他还会筷子，用得飞起。其次，保罗也展现了本土人从来没见过的近身格斗之技，这就相当于美国人看到李小龙打截拳道那样啊，哇扎哇扎，这无疑会让人眼前一亮。最后，保罗的降临符合原著的描述，他是贝尼杰瑟里特之子，母子二人一同降临沙丘。那么在这个信息闭塞落后的土著文化里，种种迹象都给保罗身上冠上了巨大的光环，这就是为什么斯蒂尔格特别相信保罗。那有人相信，自然有人质疑。斯蒂尔格向部落里的类似议会一样的长老们表达了对保罗的信念，但却遭到了他们一致的嘲笑和忽视。然而一个人的信念并不会因为他人的三言两语就选择放弃，斯蒂尔相信在保罗身上预言将会得到一步又一步的验证。在这对母子安顿饱食一餐后，斯蒂尔格单独把杰西卡叫到一边，带他参观了弗雷曼人的埋葬仪式。人们用特殊的过滤仪器从詹米的尸体上吸取了水分，收集在一个出水袋里，接着又把袋子里的水倒入一个巨大的工人们朝拜的圣水池子里。斯蒂尔格解释道，在沙丘上有上千个这样的圣水池子，人们相信里桑阿尔盖布将会带领他们重建家园，救世主将会改变沙丘地貌，让这里的树木重生，他将会带来一片绿色的天堂。从这个文化细节可以看到，之前凯恩斯博士为什么能受到弗雷曼的接纳，因为他所致力于的就是弗雷曼人的信仰工程，而这也体现了弗雷曼人的一种集体存续高于个体生命的部落文化。人们放弃了当下享受充裕水源的机会，为的是几代人后、几十代人后，当那位里桑阿尔盖布出现之时，人们能有充足的水源去灌溉地表，让沙漠换上绿色的生机。即便这个里桑阿尔盖布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啊，那这个水会不会 发臭呢，我就不知道了。虽然这个行为令杰西卡感到很费解，但斯蒂格想要展示的就是信仰的力量。就如在你穷困潦倒，在你忍饥挨饿的绝望时期，支撑着你前进跨过重重困难的往往是一个看不到的信条，一个摸不着的信念。就像 Martin Freeman 演的这个丧尸片，他在发现自己快要变成丧尸之后，他赶紧做了一个简易的木支架，前方吊着一块肉，身后背着的是他要守护的两个小孩。那么在他完全丧尸化后，丧尸的本能驱使着他往前够那块肉，但他够不着，但本能又要让他往前挪一步去够。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这块肉成了动力源，让他背着小孩不停地往前走。而这个画面仿佛就是人类文明前进的一个缩影，所有文化群体它都有一块够不着的肉，宗教层面的神的末日审判，耶稣的第二次降临，极乐的天堂，世俗层面的民族的复兴，找到终极的自由，寻见永恒的真理，个体层面的幸福的生活，这些愿景什么时候能实现没有人知道，但恰是这些信仰的力量在每一个文化群体中不断的被延续被传承，为每个群体每个个体的生存前进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而斯蒂尔展示这些，他真正的意图就想在这对母子身上看到更多的迹象，以验证他的信念。他说，咱们这个部落里的信仰支柱之一圣母快要死了，好，我们缺一个人选，而你作为一名贝尼杰斯里特保罗的母亲，我希望你能接下此任，顶替成为我们的圣母。杰西卡一听身体小抽了一下，她有点抗拒。斯蒂尔似乎并没有给杰西卡选择的余地。
What if I would refuse?
Then he's not listening right. And you have no purpose to serve. What else is left to do then but return your water to the well?
保罗对这项提议感到很欣慰，刚来就能有晋升圣母的机会了，但他却读出了母亲内心有着一种恐惧。母亲解释道，斯蒂尔这是让他没得选，是要逼他成为圣母，而这意味着杰西卡将会被灌入历代所有圣母的记忆、经验、痛苦和悲伤，届时他有可能不再是保罗的母亲了。杰西卡被带到一个洞穴中，面见了他们的圣母。圣母孱弱地坐在地上，身体脆弱得像一阵微风都能将她吹倒那般。周围围着是弗雷曼的祭司们。斯蒂格退到洞穴之外，和保罗、契尼等人一起等待结果。只见一个祭司拿着一个带有蓝色液的瓶子，将细长的瓶嘴凑到杰西卡嘴前。面对着未知的液体，杰西卡还来不及恐惧和反应，就被这里的圣母用鹰眼下了命令，喝下液体。祭司们认为，只有喝下液体活下来，才有资格成为圣母。这个液体叫做生命之水，但它并非天然的地下水，而是杀虫幼体的濒死分泌物。弗雷曼人会捕捉一只幼年的沙虫，将其浸泡在水中溺亡。在溺死前，幼虫会排出一种高浓度的蓝色液体，本质上这是一种浓度相当高的原始香料，但因为浓度过高，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种剧毒物质。只见杰西卡面色突然狰狞起来，青筋暴起，她倒在了地上，开始痛苦的抽搐。一段沉寂后，杰西卡又睁开了眼睛，仿佛从死亡中复活一般。圣母突然大吸一口冷气，直呼道，整场仪式结束。这一段戏需要给大家拆解一下，光是杰西卡的反应，作者就写了4000多字，内容极为抽象，极为意识流。总结下来，杰西卡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阶段，香料折磨，生命之水喝下去之后，强烈的毒性立刻冲击着杰西卡的神经系统，他感到头晕目眩，全身抽搐，紧接着他又感到四周突然陷入了死寂，整个人平静了下来。第二阶段，重构毒药，杰西卡的意识向内沉浸，他发现自己化成了一颗微观粒子，钻入到生命之水的分子层面，他强行改变了毒药的化学结构，将它转换为无毒的液体。第三阶段，突破界限，毒液的结构被解构的瞬间，迸发出巨大的能量，炸开了他大脑的感知屏障，就是意识的边界被打开了。这个时候，弗雷曼的圣母与杰西卡建立了精神连接，并将历代所有圣母海量的记忆、经验、情感甚至人格如海啸般侵入杰西卡的大脑中，杰西卡的眼前闪过无数的新生和死亡的过程。第四阶段，成为圣母，面对这股精神狂潮，杰西卡不禁畏惧起来，她害怕自己 己会迷失在这由前人合体而成的意识海洋当中，就历代圣母都出现了，他们都成为了杰西卡意识的一部分，他们还和杰西卡发生了对话，但最终杰西卡并没有迷失自我，他维持住了自身原有的意识，而圣母们相继也慢慢的弱化各自的存在，让杰西卡作为主体去主导这副身躯，去主导这个与历届圣母共存的意识。那么当杰西卡恢复了意识后，他知道他成为了像盖乌斯圣母那样的圣母。这个设定啊有点抽象，可能有人 get 不到，但既然是创作，它肯定是有灵感来源的，这个来源就是荣格心理学中对人意识的分层，这对理解剧情很有帮助。长话短说啊，如果把人的意识想象成一片汪洋大海中的冰山，从上到下荣格认为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海面上的冰山，这是意识层，这是现在的你，就是此刻清醒的那个你，就是那个有感知、有情绪、有逻辑、会思考的你，就是你的那个自我，这部分是最显眼的，也是最容易被意识到的。第二层，海面下的是个人潜意识的部分啊，他用的词其实是无意识，但为了方便理解，有时候也被翻译成潜意识。这其中就储存着你个人的经验，你童年的阴影或创伤，或者被遗忘压抑的记忆。而随着海面的潮起潮落，这部分冰山偶尔会露出水面，被你意识到。比如通过做梦的形式或潜意识的口误，某些好像不属于你的想法会不经意间跑出来。就想想你晚上做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梦，好像有些梦不太符合你的人设吧。再往下探索到海床，荣格称之为集体潜意识，如字面意思，它不属于个人的潜意识，而是千年万年来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祖先共同的经验和记忆，是一种用他的话来说史前社会生活经验的回声。比如灵长类祖先遇到危险时会发出刺耳的警告声，让同类警觉警惕起来。那么经过万年的进化后，这段记忆被刻在了后代的基因里，被埋在了意识的最深处。万年以后，当我们的手指甲刮蹭黑板发出了同样频率的声音时，我们会毫无理由的普遍的做出同样的反应，起鸡皮疙瘩。那为什么每个人类都会有一样的反应呢？根据这个理论的解释，这个反应是来自每个人的意识深处那个共同的集体潜意识，就像海床一样，集体潜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你来自哪个种族、哪个文化，说了什么样的语言，人类都存在一些普遍的心理行为反应表现。我们都会做着同样的梦啊，跑步跑不动，要飞飞不起来。那么话说回来，圣母的设定就相当于这个理论的放大版、清醒版。杰西卡是那水面上的冰山，她是个训练有素的姐妹会成员，她有强大的原生人格、原生意识，即便她被灌入了历代圣母的记忆、情感经验，她依然能控得住场子，所以成为圣母后的她依旧是原来的那个她，但是是个强化版的她，她有祖先们的 buff， 她还可以和这些祖先对话，调用他们的经验和记忆。电影呢，对杰西卡圣母的形象做了一些自由的发挥，脸上刻满了符文，特别的神秘。然而在这次仪式中出现了一个意外，杰西卡有孕在身，这个胎儿就是保罗未来的妹妹厄里亚。但胎儿啊是一张白纸，他没有原生的人格，他的意识还没有成型。那么当历代圣母的记忆情感瞬间塞进了妹妹的脑袋里，那这个胎儿是个什么东西呢？怪物？不知道。所以姐妹会视这种行为为禁忌之举。而在这个煎熬的过程中，这女儿还会和她对话。那么当原来的圣母将记忆和意识拥入杰西卡的之后，她便一命呜呼了。而杰西卡通过了毒液的考验后，便被祭司们拥护为新的部落圣母。洞穴外，斯蒂尔格异常的兴奋，他判断没错，保罗母子就是预言中的救世主，但那批不信者就是不认同。而契尼则更加的另类，他骨子里有股反叛的劲，他甚至是拒绝了部落文化中的整个预言叙事，所以他对斯蒂尔格的信仰是极为不满的。就在两边争论不休的时候，保罗看着母亲虚弱的样子，他又想起当初来沙丘的时候母亲告诉他的，整个弗雷曼的预言文化其实就是姐妹会在远古时代散播后的结果。而保罗认为这样太残酷残忍，原来弗雷曼所谓的信仰竟然是人工编造的迷信故事，所以他反对姐妹会，他内心拒绝助长这样的文化。他打心底是希望能脚踏实地地融入到弗雷曼部落中，通过行动一步一步攀升上去，所以他选择否认救世主的头衔。
I'm not the Mahdi. I'm not here to lead. Nezihajega Giftak. Let me fight beside you. That's all I'm asking.
那么至此，初入弗雷曼学弟，母亲杰西卡便升为了部落圣母，而保罗在斯蒂尔的拥护下，也开启了一段融入部落的新生活。接下来，保罗开始了深度学习弗雷曼人的文化生活，这就包括如何独自在荒外过夜，如何在沙漠上能不引起沙虫的注意而不规则的行走。在这个过程中，契尼发现自己会不受控制的被保罗所吸引，两人的距离也因日渐频繁的交流中越走越近。后来，保罗开始参加游击任务，去破坏哈克纳人的香料采集车，阻碍香料的开采。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让保罗在部落中受到进一步的接纳。斯蒂尔哥还给他起了一个弗雷曼人的名字“尤索”，意为柱子的基石，还邀请他正式加入弗雷曼人的突击敢死队，并要他挑一个战名。保罗选择了沙丘上的大耳沙虫穆阿迪布为自己的战名，这一看似朴素的名字实际含有另一种寓意，它意指那个指明道路的人。保罗竟然是无意中挑中了这样的名字，只见斯蒂尔眼中又泛起了一道道对保罗 bling bling 的亮光。咕噜噜咕噜噜，一晃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因为长期过着弗雷曼人的富有香料的饮食生活，保罗的眼睛也开始泛出了蓝色。而要获得部落的最终接纳，保罗必须通过弗雷曼人的成人礼般的试炼，那就是召唤并骑乘沙虫。斯蒂尔哥向他示范了各样的步骤，等到保罗接受最终挑战时，众人围在沙丘上屏住呼吸。这是一项极为危险的挑战，倘若出现丁点失误，时间节奏点没有把握准确，骑乘者在毫秒间就会被这一巨物冲得粉身碎骨。只见保罗将沙锤插在地上，制造出有节奏的震动声，以引起沙虫的注意。而令众人震惊的是，这次诱导过来的是他们迄今为止见过最大的沙虫。当沙虫穿过沙丘的沙壁，露出背部时，保罗找准时机往上一跃，跳在了沙虫的身上。他用钩子奋力爬行，最终勾住了沙虫鳞片。鳞片下是沙虫敏感的软组织，当被掀起时，沙子会钻进去，刺激到软组织。而沙虫为了避免这样，就不会钻到沙地下，它会让被勾起一侧尽可能的离开地面。就这样，骑乘者就可以控制沙虫的方向，让沙虫始终在沙面上穿行。但保罗对沙虫征服，对弗雷曼来说却有不同的寓意。他们称呼沙虫为 The Maker， 星球的造物之主，是他们敬畏的自然之神。若被沙锤吸引而来的是如此巨大的沙虫，他们认为这一定是造物主之意，一定是沙锤力量选中了保罗。所以看到眼前这一幕，除了震惊，人们陆续开始了跪拜，向保罗表达了偶像式的敬意。而这一幕却让契尼产生了一点的不适。保罗成功征服巨型沙虫消息传回部落后，圣母杰西卡意识到他们具备了舆论宣传的最佳条件，他命令各祭司向沙丘北方的部落散播这一消息，而他则打算马上启程到沙丘的南方部落宣传，那里拥有更加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那都是可被招致保罗麾下的力量。然而保罗拒绝帮助母亲到南方去路演游说，他反对母亲的这种造神运动。杰西卡去了南方之后，保罗继续着他在北方的游击工作，他们不断的骚扰袭击香料采集的机器设备和队伍，大大削减了哈克纳人的香料产能，而拉班被弗雷曼人的游击打法打得也完全找不着北。时间久了，香料产能下降的消息就传到了皇帝的耳边。消息道，弗雷曼部落中出现了一位新的人物，这个人叫做穆阿迪布，也就是片头的那段对话。皇帝的女儿伊勒郎公主叫父亲不可轻举妄动，先静观其变。随后，伊勒郎公主向皇帝的真言师圣母汇报道，这穆阿迪布有没有可能是两年前厄崔迪灭门案中的保罗？圣母打断他，这个名字不能被提及，倘若真是保罗，此刻他必然知道灭门案的幕后推手是皇帝，若各大家族知道这件事情，必然会让帝国大乱，你父亲的皇位就难保了。圣母还说，姐妹会还有另外一个备选方案，那就是哈克南男爵的侄子费德罗萨。相比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拉班，费德罗萨不仅残忍狡猾，而且很懂政治手段，哈克南男爵将会委任他去接管沙丘，应对这个穆阿迪布。可是当初圣母不是为了保罗和杰西卡在哈克南面前求过情吗？如果保罗真的活了下来，他为什么却视而不见？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集再做展开。咕噜噜咕噜噜， 又是一次游击任务，又一辆香料采集车遭到了弗雷曼人的袭击。可是这一次人员服装却略有不同，似乎不是哈克男人，实际上这是一支隐蔽的帝国走私团伙的采集车，带头的竟然是戈尼哈莱克。两年前的灭门惨案后，他流浪在北部周边，最后被一个走私团收留，而他仍留在沙丘的目的就是找机会要了拉班的狗头。因为戈尼曾经是杰地主星的一个奴隶，而当初他们的奴隶主就是拉班。戈尼哈莱克手握着长刀，准备和土顿弗雷曼人决一死战，怎知左脚边又顿出了一个人影，一个扫帚把他给绊倒。 I recognize your footsteps, old man. 在第一部中，保罗第一次下香料田时受香料刺激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原来他当初看到的视野正是眼前的这一刻，他认出了哈莱克的脚步。哈莱克震惊不已，少主竟然没死，师徒重逢少不了叙旧聊天。哈莱克感到欣喜又欣慰，没想到在民间流传的穆阿迪布竟然是保罗。哈莱克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曾经邓肯就汇报过，弗雷曼的主要人口在南方，如果保罗能利用这个形象把南方的人都动员起来，不就有机会向哈克南人开战了吗？保罗则明确地告诉哈莱克，他不想利用姐妹会的谎言去造势。聊了一个晚上，哈莱克见不能勉强保罗太多，就没再坚持下去。不过他说还有另外一种途径，一条让保罗十分意外惊喜的途径。人手不够，那就用武器来凑，我以前可是厄崔迪家族大将，你父亲曾秘密将原子核武器藏在了沙丘，而我知道他们在哪里。原来在帝国中，每个大家族都有自己的核武器库，有核才有权。保罗瞬间明白了哈莱克的意思，有了核武器就可毁灭沙丘的香料田，而掐住了帝国能源的命脉，他就有机会和皇帝谈判了。第二天，哈莱克便带保罗一行人走到一个隐秘的山口，通过系列的机关，一个巨型舱门打开，一个巨大的仓库浮现在眼前。 92 original Atreides family's atomic warheads. That is power. 保罗突然心潮澎湃，有说法了，有了这东西，一切的局势都变了，复仇战争终于露出点眉目了。那后续保罗又将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逼迫皇帝谈判呢？他又将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而这位一直拒绝宗教叙述的保罗，最终又是因为什么而站在弗雷曼人的面前大呼我即是救世之主的呢？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让我们在下一集再见，别忘记点赞评论，将它分享给身边同样喜欢沙丘的朋友哦。